各位嘅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我哋又一齐翻到成个殿中嚟敬拜我哋嘅主。喺2011年嘅时候咧，十月喺广东嘅佛山就发生一件事。咁呢件事咧，就让所有嘅中国人冇晒面嘅。咁一件咩嘅事咧？咁就喺佛山嘅一个嘅黄岐区嘅一条嘅街上边，下午五点几钟，有一位两岁嘅女孩叫做黄月啊，好细个嘅小蚊仔啊，喺车上玩，喺街上咁啊玩，就被喺嗰度玩嘅时候，被一辆嘅小货车就卷喺车轮底下，就压过去咁样。咁司机咧就逃走咗啦。咁之后咧又跟住有一辆车货车过嚟，见到一个小蚊仔又压落去咁样，咁又走咗啦，逃走咗啦。咁事后咧有七分钟有18个即系路人经过，冇一人咧出手相救，直到咧对十九位嘅路人，咁就叫做陈贤妹嘅一个嘅执破烂嘅一个嘅女士，咁佢又行过去将个小蚊仔抱起嚟，抱喺路边。后屘佢嘅妈妈就知道呢件事，就赶过嚟之后就将个小蚊仔送去医院。咁又经医院抢救之后，就被诊断为脑死亡，就未救翻啊。咁呢件事因为有录像咧，将成件事就拍摄落嚟。虽然成件事咧就喺中国嘅电视台嗰个嘅报纸网络咁就一路嘅报道啊。咁香港都系所有报纸都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呢件事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小蚊仔，那个两岁嘅黄月啊。呢、这个就是那个嘅女士，叫做陈贤妹嘅嗰个女士啊。咁呢件事经咗香港或者系中国大陆，从全世界播放呢件事咧，咁全世界嘅人都惊叹中国人咧好冷血啊。咁呢个嘅女士陈贤妹咧，就因为呢个好平凡嘅举动，就成为了2011年的十位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那个女士陈贤妹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你又在中国这样的环境起生活，那你会不会成为18位的徒刑之一呢？或者点话，你会出手嚟感动中国呢？神其实寻找去使用啲人咧，唔一定系啲惊天动地嘅啲咩超人。其实佢嘅眼咧，到处系寻找嗰啲愿意信服嘅，愿意甘心将自己献上嘅啲平凡人。一啲不平凡嘅事，往往就发生在一啲好平凡嘅人嘅身上啊。今日咧，我哋再睇一件嘅圣经里面嘅记载，喺《列王记下》里面记载嘅一件事啊。我哋嚟思考呢件事里面，神点用嚟使用呢啲好卑微嘅人咧，嚟荣耀佢嘅名。今晚我哋主席Edwin带我哋读过嘅《列王记》下第五章嘅1-3节啊，1-3节，我想从三个方面嚟思考呢件事啊。咁第一点，我想分享就系神其实使用呢啲比较卑微嘅人啊，卑微嘅人。我哋啱啱读过系1-3节啊，呢啲系咁讲啊。佢话亚兰王嘅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就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的手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亚衲人成群嘅出去，从以色列国咧掳掠咗一个嘅小女子啊。呢、这个小女子就成咗佢家嘅仆人啦，就服侍拿曼嘅妻。佢一直对主母讲啊，佢嘅太太，对嗰个拿曼嘅太太讲：，巴不得我主人系见撒玛利亚嘅先知，就必能医好佢嘅大麻风。喺我哋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咧，我哋睇里面睇到一个对比啊，里面有一个对比，咩嘅对比咧？我哋知道当时嘅亚兰咧，亚兰国咧系一个超级强势嘅超级大国啊，好强势嘅。佢打败咗以色列，所以亚兰系一个战胜国，咁以色列国系一个战败国。咁四件呢、这个事件里面有两个人物，佢嘅地位、佢嘅身份好悬殊嘅啊。一个咧系尊贵嘅大元帅吓。另外一个是小女子，是不是？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小女子，一个是一个大龙的勇士，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被掳的小婢女，小婢女啊。然而呢，我们在人看来这个威风凛凛的这个大人物，自己生了大麻风，大麻风这个麻风病呢，在个当时都是很棘手的，都好俾人难堪，呢个冇面子嘅一个嘅好痛苦嘅一个疾病嚟嘅。呢、这个大人物嘅呢个病咧，佢需要透过呢个小女子嘅一句话，先至可以有方法、有办法可以得到医治。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基督教系一个入世嘅宗教啊，即系意思系讲我哋嘅信仰咧，有进入到呢个世界。因为耶稣自己都是道成为肉身，就去到这个世界，亲自入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经常躲在深山里面的修道院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成为世上的盐或者是世上的光呢？所以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但是如果基督徒长期的在个世界里面跟世界混埋一堆的话，那又难免不知不觉呢会沾染这些世人的眼光、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些威风的人才是好的，才是有荣耀的，我们可能都是很容易看低这些身份比较低微的人。我们不知道神可能往往所用的就是这些我们看来几卑微的人。有一次香港有一个、有钱人，他去探访、一个福音戒毒的机构。通常这个机构呢，有人去探访的时候呢，他当然一定有好好的热情的接待啦，会介绍他们的事工啦，会介绍他们的意象是什么啦，那就期望这些客人可以资助的支持这样的事工，是不是？大部分的机构是这样。但是这家的戒毒机构的负责人呢，对这个有钱人讲，他说你好，如果你好想认识我们的事工的话，你最好呢就在我们的中心住一晚，你去陪伴一位戒紧毒的、正在戒毒的这些人，那你就可以明白一切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知道这个要求一个有钱人在一个戒毒所咁住一晚，呢、这个都唔系一个容易办到嘅事嘅。不过呢个嘅有钱人咧，呢、这个富人咧，佢都系有心人，佢就问呢个负责人可唔可以，即系需要我自己带我嘅保镖系一齐住咧？吓、啊，这个负责人话唔需要吓、啊，我哋呢度好安全，而且我哋嘅同工可以处理所有嘅问题。结果咧，嗰位嘅富人咧就喺戒毒中心住咗一晚，咁亲眼就见到神系点样嚟帮助一个被毒品控制嘅完全冇晒希望绝望嘅人，佢喺嗰度咧睇到神嘅大能，就愿意咧嚟支持嗰个嘅戒毒嘅事工。喺1998年嘅时候咧，世界有两位好出名的女人在同一 周的时间离开世界。第一个是英格兰的玫瑰，大家知道是谁啦，是英国王妃戴安娜，她36岁，在8月31号呢就在巴黎车祸丧生。咁5日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女士有平民天使之称的诺比尔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一个城市，因为心脏病的缘故就与世长辞。所以戴安娜被贵为王妃她愿意放低自己的身份，走出她的宫廷其实戴安娜她的内心都很孤独的，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人的。她走出去与一些艾滋病人、孤儿、平民帮助他们，为他们带来关怀和温暖。所以很明显，戴妃呢，她用自己的身份，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这些世界上有需要的人。而德兰修女呢，因为我们的主理的姊妹呢，她17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给神。那么1946年呢，就自己在印度的那个贫民区那里开那个营外修会，专门服侍一些垂死的、有病的、残疾的、被人丢弃的、无家可归的一些人。他自己在亲力亲为，终身就侍奉这些贫苦的大众，直到他最后一日。在1974年的时候，他自己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自己跟人分享，他说，当我自己亲自那些麻风病人伤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位主耶稣在洗净伤口。所以其实呢，他是在履行主耶稣自己的话。他说，你们所做的只有是做在我最小的、最小的一位的弟兄的身上，即是说做在我的身上。而这两个人对世界的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贡献来比较的话，当然德兰修女就远在戴妃之上。戴安娜的成功当然有很多的机缘，有很多的先决的条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如果是德兰修女呢，她自己小舍己为人，就是从她自己周围四围这些有需要的人开始，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德兰修女就好像这个亡夏利忘记下所记载的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一样，她原本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修女，不是因为她伟大她才是做这些不愿意人家不愿意做的事，而是因为她愿意用生命，自己的生命是委身做这些人家不愿意做的事，她才是变得伟大。她知道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于她得到什么，而在于她知道她付出什么，不在于她们拥有什么，而在于有哪些东西你可以带到天上去，不在于自己有多大的成就，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帮到这些真是有需要的人。其实神就使用德兰修女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姊妹，一个很卑微的人，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设了仁爱的修会，专门呢关顾贫穷人，而且传扬神自己的爱。好，我们看看第二点我想分享的，神呢会使用这些微小的这些力量，神呢愿意使用这些微小的力量。
好，我哋一齐嚟读啊《列王记下》第五章四到八节啊，我哋诶嗰个啊屏幕上有啊，我哋一齐嚟读好冇？预备起。
好，告诉主说：以色列啲女子如此如此说。阿兰王说：你也可以去，我也达阵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银子十他连得，银子六千舍哈勒，衣裳十套就去了。这大臣给以色列王，臣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封信，就又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人叫你就撕你衣服说：我岂是神？这人可以顺从。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王有冤先知了。啊，
好，呢度睇到我哋第二个嘅对比，喺个资源上嘅对比啊。乃曼咧带咗好多嘅钱财，系咪？好多嘅钱财，连埋亚兰王嗰个最威水嘅有，当时世界最有势嘅人啊，嗰个人事嘅关系去见以色列王。咁嗰个亚兰王心里就谂啊，有钱财都有势力，咁一定应该将事情办好噶吧？先大家想想，那个亚兰王有没有想到在哪个可以医好他的下属呢？他没想到在哪个可以医好他的下属呢？他没有，或者他根本就看不起以色列的先知，或者是看不起以色列的城，因为他已经征服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可能都是往往都是这样，我们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是有财力啦，又有权势啦，可能觉得要靠呢啲嘢先可以成就呢啲大嘅事。嗰个乃曼咧带咗咁多嘅钱财，嗰个钱财有几多咧？啊，十他连得啊，十他连得。咁一他连得系几多咧？啊，咁我都喺 check 过一下，做过啲嘅功课啊。一他连得就75磅嘅啊，一他连得75磅啊。咁十个他连得咧，就等于750磅啦，啊，750磅啦。咁究竟750磅又几多钱咧？几多钱咧？咁啊，这个好抽象噶嘛吓。咁系当时嘅对比啊，呢度其实系知道嘅啊。如果系《列王记上》嘅第16章嘅嗰度记载咧，记载有一个以色列王就按例，佢用咗两个他连得啊。即是用了两个他连得，就已经买了整个撒玛利亚的山，啊，即是用了建那个撒玛利亚都城的那座山呢，那时就是用了两个他连得。即是意思呢，那亚兰王呢拿了5倍于以前建那个撒玛利亚城的那个巨款啊，即系巨款攞去见嗰个以色列嘅啊，俾以色列王。仲有咧，6000个小哈勒啊 ，shekel。那 shekel 咧，一个 shekel 咧就系11.4个gram 啊，11.4个gram 啊。如果六千个 shekel 咧，就等于我谂68kg 嘅黄金啊。等于我哋80几磅嘅黄金啊，仲有10套嘅衣裳啊，咁雄厚嘅财力，咁多嘅资源攞过去以色列俾以色列王，你应该要将呢件事办好噶吧？所以其实亚兰王咧，佢就系威逼利诱啊，佢用紧一个威逼利诱，系呢个可强势者嘅身份。 在以色列王的身上，你一定要将这件事办好。假如这个我们澳洲的总理啊，出一封信给我们黄金下的市长啊 Tom Tedge，他说我给你50亿，你一定是将黄金汉的那个轻轨帮我修好。啊，那我们的市长一定会拍烂手掌，是不是？一定拍烂手掌，我得的话，因为这件事容易做得到的嘛，是不是？做得到的嘛。但是如果总理发信给那个 hospital 的院长，啊，我要给你1亿，你一定是将我大佬的 cancer 医好。咁佢院長都係手一震嘅啦，係咪？佢係手震，係咪？因為佢唔一定做得到噶嘛。所以咧，你睇到呢個以色列嘅王啊，佢一接到呢封信，佢點樣啊？佢咪好嬲啊！好嬲，又好無奈，佢撕爛自己嘅衣服，即係話自己好嬲啊！啊，好嬲又無奈啊！點解咧？佢就話：你唔係真係故意揾啲嘢上嚟攻擊我嘅啫，係咪？你咪故意想搞我嘅啫。嗱，我知道呢个以色列王，佢知唔知道倚靠神啊？佢识唔识啊？呢位以色列王识唔识倚靠神啊？冇，佢冇呢个意识。佢以为呢件事都系要佢自己孭责任，要佢自己搞掂啊。所以佢唔懂得系倚靠呢位嘅神。不过都系呢位嘅神人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啊，好淡定啊！佢话你识咩咁惊啊？咁你叫佢嚟揾我噶嘛？我咪帮你搞掂佢咯。所以都系先知，佢知道呢个以色列有神，我哋可以靠这位嘅神。所以神就使用呢位隐藏嘅呢个先知以利沙，一个好不起眼嘅人。先知系神嘅代言人。其实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位亚兰王呢，他根本就看不起以色列的先知，都看不起以色列的神。神呢就乐意用这些我们人看不起的方法，看不起的资源，来完成，来成就他的事工。因为这样我们才是彰显神的荣耀，让人知道其实一切呢都是出于神，不是靠我们自己。100多年前在美国的东部呢，在一个很贫穷的乡村里面呢，有一间破的很小的一间教堂，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很想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但因为教学嗰间教学其实好细好细间，咁佢嚟嘅时候咧，嗰，那个主学里面已经位坐满晒，坐满晒冇地方坐，所以个老师就叫佢出去喺出边，因为里面冇地方坐。咁呢个女仔呢，這个小女孩咧就好失望，就企喺嗰个课室外边就喺度喊。咁阿牧师咁啱行过，就问佢点解发生咩事啊？啊！那個小女孩就話咁話俾牧師聽，佢好想又喺裡面參加主日學，但個牧師就帶佢進入嗰個課室裡面，喺個角落頭裡面坐低。我話呢個女士呢，這個小女孩好開心啊，好開心，因為你可以喺裡面係參加主日學，所以喺自己好幼小嘅心靈裡面咧。可以回到主日学坐在里面，与不可以回来坐在外面，那两个真是很大的差别。所以他没办法忘记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在他脑袋都转个不停，就想有一天那个教会要扩大一点，给教会有空间，给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回到主日学。这个小女孩呢，他就立志是存钱，就希望教会呢将来有一天可以扩大，可以给所有人呢都可以回，给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回到主日学。那么2年过后，这个小女孩呢就因病 就过咗身。佢家人就揾个牧师为佢办丧礼，所以个爸爸和个牧师移动佢嘅身体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一个细细嘅银包从佢身上掉落嚟。银包里面咧就有5.7毫嘅美元，同埋一张嘅字条。上面字条写咗佢自己嘅愿望。佢话我希望有一日咧，帮助教会起一间更大嘅礼拜堂，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回主日学。这张字条上面写了这句话，那牧师见到就非常感动，他说这个是不是神要他们见同有个心意呢？于是那个牧师就跟他的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就呼吁教会就来见同，奉献见同。但是这个乡村呢都实在是挺贫穷，那个村民的收入呢够了他的温饱之后，就没什么多余的钱呢是来建那个心堂。后来有报馆的记者知道这件事，就将这件事报道出来。那就有一个很富有的地产商读到这边的新闻，他就愿意拿出一块比较位置比较便宜的土地，想以很便宜的价钱就卖给这个乡村的教会，就很便宜，几万元美元买一块很大的地。但是呢，几万元对这个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天文的数字。这个地产商我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你教会可以究竟可以给多少钱呢？可以出多少钱呢？那个牧师就想起那个小女孩，他就说5.7毫。那个地产商觉得很 shock， 可以5.7毫，咁好吧，就5.7毫卖俾你啊。咁嗰个地产商足之就5.7毫将呢块地卖咗俾嗰间乡村嘅教会。咁弟兄姊妹因为听到呢件事就好受激励，令好多出边嘅人听到呢件事都好受感动，都个个都愿意嚟奉献捐献。起新的教堂，最后呢他们又筹了$25,000，就建立了费城的圣殿进信会，就 Temple Baptist Church in Philadelphia。 这个就是那间教会的教堂的那个落成的那个过程。现在他们的空间很阔落很宽敞，可以有一个坐3,300人的大教堂，仲有一间专门的主日学的大楼。咁喺个楼里面有一间嘅课室，有一间房咧，就系讲述咗呢个故事，同埋展出呢位小女孩嘅佢嘅相片。只要5.7毫就可以成就咁大件事。神咧，其实都是乐意透过这些我们以为很卑微的可能没什么用处的人或者事去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可惜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就没有这个小女孩的那个心智和信心。我都是觉得要侍奉神，很想侍奉神，但呢又觉得自己力有不逮。那个以色列王接到那个亚兰王的信的时候，都是想法都是一样，是不是？你都不可以怪他，因为那个信里面没说要他找先知，他找写给以色列王，要以色列王搞定这件事，是不是？所以以色列王呢就以为这件事他自己要他自己背在背这个责任。我怎么可以治好这个病人呢？你当我是神吗？其实在我们侍奉的经历当中，我们有时都是一样听见神的呼召，心里可能有时有这样那样的负担，要为神做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力不从心，这个负担就成为我们压力的一个来源，就成为我们的 stress。 我们不懂得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习惯了我们的侍奉， 習慣咗依靠我哋自己嘅資源啦，我哋嘅才幹啦，我哋自己嘅智慧啊，我哋自己嘅經驗啊，令呢個冚唪唥都讓我哋嘅壓力覺得越嚟越大。其實我哋要記住，改變人心嘅、使人成長嘅，都係神自己嘅工作，唔係人可以做得到嘅。我哋做父母嘅好多時候知道，教育自己嘅小朋仔、個小孩都好 struggling， 都好掙扎。尤其係啲你想改變呢啲 teenage 嘅呢啲嘅朋友，呢個小朋友，都係一件好難嘅事，都係一個好困難嘅工作。同樣做嘅牧者，我都知道要改變嘅弟兄姊妹，要我哋更加愛主，更加愛人。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很难做到的事，这个都是神自己的作为。神乐意使用这个方法，可能是我们看不起的方法，看不起的人或者是这个事。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在察验，就是看神在这里做的什么，我们在察验神的作为，然后呢我们自己是配合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是主导。好，这个是第二点我想分享的主题，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神往往使用这些很简单的方法。神呢使用这些很简单的方法。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五章的九节到十四节，九节到十四节，我们看那个屏幕，我们一起来读穿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于是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在约旦河中没有产，你的肉就必复原，以得以情。乃曼着法褛走了，说：我想去必利见我，求告耶和华他神的文明，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范尔法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起愤愤的转身，就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岂说你沐浴洁净洁净？于是乃曼拿去照着神人的话，就在抹大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他就洁净了。好，呢度我哋睇到呢度乃曼咧，佢其实面对一个好正确嘅资源啊，嗰个点样医病，喺边度医，点样佢医好，系咪？话肯不难话俾喺个呢个正确嘅 information 俾晒佢啦，系咪？但系咧，佢自己冇一个正确嘅态度。他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听见到病可以得医治的那个信息，但是自己没有听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有一套自己的观念，是不是？他觉得自己付了这么多的钱，给了这么多的财富，那自己有这么有 face 的人，是不是？起码这个医病的师傅出来就见下面，握下手，问下我的情况怎样啊？点知那个先知就找了个马仔出来跟他传话，那就搞定他的了。所以这个乃曼觉得自己应该享有大人物的那个待遇，那个待遇现在这样待我不对的。他都以为以利沙应该会去做一些法事的嘛，应该行一些仪式的嘛，是不是？这样才可以医他的病的嘛。就算给他在 河里面冲下凉，洗下洗下皮肤，都应该喺啲比较干净啲嘅地方啦，系咪？咁以色列嗰个约旦河，即系一个好细嘅地方嚟嘅，好细好普通嘅河嚟嘅。以色列嘅先知点解唔用呢啲优质嘅方法行事呢？点解唔提供优质嘅宗教医疗服务？优质嘅宗教医疗服务，神咧偏偏拣咗一个好普通嘅、好平凡嘅、好简单嘅、好低调嘅做法，就喺约旦河嗰度起阵七次就得噶啦。咁乃曼接受唔到，系咪？佢接受唔到啊！佢请人哋为佢医病，但系咧佢用人哋按佢自己嘅方法去做，系咪？佢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嘅。人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乃曼的仆人呢都挺勇敢啊，勇敢，他有智慧，他看穿了他主人的心态，你就一定要做这些风风烈烈的大事，那个小事你就不想做的，你真的想做大事，小的事你太不说你不想做的，你不肯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反问他的主人，他的仆人啊，乃曼的仆人，他反问他的主人，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一定会做的啦，你一定会的啦、啊、做大事你都愿意，为什么你要你 在个河里面浸几次，这么小的事你不想做呢？这个何妨不妨去试一试呢，是不是？这个关乎你自己的大事、哦、那乃曼自己文化富贵，什么有齐，是不是？他什么都有、啊、现在争什么呢？争自己的大麻风，大麻风这个是自己的 心病来的，是不是？很大件事来的，因为这件病呢就引到其他人没办法接纳他的、哦、是当时的人有大麻风就不可以接纳的、啊、所以我们大家想想、啊、这个乃曼他来之前呢就满很大的盼望、啊、一生就想得到医治，现在又被人冷遇，人家又这样对待他，又面对这样一个不汤不水好像不知所谓的那个的医疗的方法，当然心里要不平啦、啊、你生气不平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乃曼真的是走投无路，没办法，那个仆人呢都是提醒他，那你都不妨去试一试啦。所以乃曼就硬着个头皮，终于就照了先知的做法，就弃了约旦河浸了七次、啊、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结果就皆大欢喜啦、啊、乃曼呢真是全完全的痊愈，而且他的肌肤呢变得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的女士是不是你的肌肤像小孩子一样啊？看看好大的祝福，是不是？所以他的病得医治之后呢，十五节这里这么记载，十五节他说乃曼带了一切跟随他的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哎、这个是一个印象来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大元帅其实都透过这么简单的、这么普通的事，这么认识了这位真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埋怨自己的、哦、个经历太平凡，没什么，我都很平凡，我没什么说的、啊、其实很多平凡的事情后面呢都其实有神自己的美意在那里，其实神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不透、啊、纵然我们看不透所有的事，但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可以欣赏神的作为，欣赏神是每一个平凡的遭遇挫败或者失败的背后神所精心设计的美意。他这个小女子，他的仆人，加利的仆人，小女子的一句话，或者现在仆人的一句话， 就解決了乃曼的人生最大的難題，是這個的元帥阿蘭的元帥得以認識這位的真神。前兩個禮拜在我們長者同樂日，那天我們看了一套的見證，在彼岸之中的舊金山傳奇，舊金山傳奇，這都是講了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姊妹叫做蒲媽媽的故事。蒲媽媽是一個北京人來的，她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父母都是很敬虔的信徒，都很樂於關心幫助傳道人和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其實他們是一個很富有的錢有錢的人家來的，都是一個很敬虔信主的人家。那個大户人家在因為自己的生命就活出那個舍己愛人的那個品格，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很嚴厲的衝擊底下，他們自己一家庭都沒有什麼大的傷害，沒什麼人家不可以拿他這麼好的人怎麼做，所以他就沒什麼大的傷害。他75年就去北京移民，在舊金山30多年來呢，他其實有4次患cancer 的，4次大的 cancer， 都4次大的手術，全部憑了自己的信心，都很奇蹟般的很快的完全的康復而且他自己活得非常之喜樂，都很健康都你能估到4次大的 cancer， 4次大的手術。這個姊妹一天到晚做侍奉人，他做什麼呢？他其他人不懂的，他只是煮東西給人吃而已，他懂得煮東西給人吃，他煮東西給傳道人，給病人，一些坐月子的孕婦，給一些新移民，所有這些需要關心的人，他蒲媽媽都是願意樂意去關心他們，所以他侍奉的傳道人呢都很多很多從老一代的團近輝靖果唐佑之林安國這些是早一期香港的傳道人，到後來即是大陸一輩的傳道人，像馮炳成劉同蘇阮志明等等都很多的傳道人都即是受到他的侍奉，受到他的服侍每年的感恩節呢，他自己家都有上去烤神不知的火雞可以送給其他人，所以蒲媽媽一家呢自己的仔女4個仔女都大受祝福，個個都事業家庭都美滿，個個都愛神愛人。其實神最祝福的事呢，就是我們自己平凡的平常生活裡面的見證，用這些神學的話語就是道成為肉身你 在世界上面真真正正的道成為肉身，用你的行為用你的生命展現出你自己的那個心樣，這個都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如果你真的活出這個心樣，這個真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人家不是看我們會背一些聖經的經句或者是懂一些神學的知識或者是周末車人回教會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平凡的真實的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才可以影響到人。其實我們教會都有很多煮嘢食的高手，很多懂煮嘢食的都有很多都有不少的侍奉在教會裡面。其實我們都可以像蒲媽媽這樣可以來侍奉人。我都記得以前的張麗啦，我哋嘅黎弟兄啦，以前就喺嗰個都係用佢嘅煮嘢食嚟侍奉教會。咁依家再翻去廣州，佢都係用翻自己嘅呢個嘅恩賜嚟侍奉嗰度嘅人。呢個就講謝主啊！我都欣賞我哋一梅姐，我哋嘅姊妹都不時經常帶啲嘅甜品，好自己拿手做甜品，做帶嚟教會同人哋分享呢個都係一個侍奉好平凡嘅侍奉，但係神就祝福所以今日講嘅結論咧，就係神嘅觀念同我哋嘅觀念其實好唔同。神咧樂意用這些的 卑微的人，这些我们看不起的这个方法或者是资源来成就他自己的事工。神呢从来不会嫌弃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卑微，而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岗位，只要我们愿意摆上，神呢都会使用我们来成就他自己的大事，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将来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人，都是软弱和卑微的人，但主你不会嫌弃我们，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都给我们心甘情愿的摆上我们自己，为主你所用，就是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的小女子和仆人一样，用他们来成就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卑微的人，让我们在黄金下这个地方都是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将荣耀归返给你。多谢主听我们同亲的祈祷，我们的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